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有一天在夜幕降临以后，在黑暗的掩护下，有个叫尼格迪姆的人悄悄地来到了耶稣的住处。这个显然自称是弥赛亚的年轻人，他激进的教导让尼格迪姆感到非常困惑。他们之间的谈话后来成了圣经中所记录的最重要的一次谈话，因为在这个对话中，我们发现了救恩的秘密。在他们对话的过程中，耶稣为我们澄清了好几件事情。我们先一起来回顾一下。首先，一个人是有可能非常虔诚，但是却虔诚的不对。一个人有可能是非常虔诚，但是却虔诚的不对。尼哥底母是一个法利赛人，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法利赛人是最虔诚的。他们持守着几千条的诫命，常常祷告、禁食，过着一个在道德上无可指责的生活。他们非常虔诚，但是却虔诚的不对。其次，一个人有可能是个虔诚的教徒，品行端正，为人正直，但是却正走在通向地狱的道路上。一个人有可能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品行端正，为人正直，但是却正走在通向地狱的道路上。人们都喜欢听关于天堂的事情，我们都喜欢听神的爱，神是怎么爱我们。但是耶稣却看着尼哥底母的眼睛说，你必须重生。面对这个大家公认的最有可能上天堂的人，耶稣却不得不告诉他，你根本进不了天堂。随后耶稣又用了三个不同的例证来解释重生这个概念。第一个例证是身体的出生，就像你肉体的生命降生一样，你属灵的生命也必须要降生才行。实际上，你肉体的降生和你的本性带来了很大的问题，甚至在你出生之前，你已经从你父母那里继承了一些东西，就是亚当的本性。这方面的证据就是，你会和亚当一样犯罪，你的孩子也从你那里继承了同样的本性，证据就是他们也要犯罪。你从来就不需要教你的孩子撒谎，或者按着自己的意愿去做事儿。你从来不会听到一个小孩子哭着喊着说，我要把东西分给别人，我就是要把东西分给别人。你是不会听到孩子这样哭闹的。这就是亚当的本性，从父母传给我们的孩子。当我的孩子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时，我妻子可以看着我非常正确地说，他们是从你那里继承来的。随后耶稣又用了第二个例证来说明重生，就是看不见的风。虽然你看不见风，但是你能看见风所带来的影响。所以同理，属灵生命的降生你也看不见，但是你却能从这个人生命中的改变来看到他。 耶稣所用的最后一个例证是以色列人非常熟悉的一个事件，就像以色列人必须仰望那个举起来的铜蛇才能得救一样，你也必须仰望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的救主才能得救。耶稣所讲述的这个事件是发生在民数记当中的。那么这不是一个人造的解药，而是由神所默示告诉我们的，是由神而来的，由神来提供的解药。这个解药是给尼哥底母的，也是给我们每个人的，这就是神拯救的计划。现在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的第三章，我们来看圣经当中这节最为有名的一节经文，第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要把这节经文分成六个部分，其中有些部分我会简单的讲一下，有些部分我会详细的解释。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个字，神，这是真正的源泉。这节经文一开始就指向了神，这让我想到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来源于神，神是创造者，所以同理我们属灵的生命或者说重生也是来源于神，神也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创造者。在犹太教当中，这个当然不是一个新概念，实际上重生不是一个陌生的词。他们教导说，要是一个外邦人想放弃异教徒的信仰转信犹太教的话，他必须要经过一系列的祷告、献祭和洗礼，这些都完成了以后，他才能被认为是经过了重生。拉比们说，一个转信犹太教的人就像是一个新生的婴儿。另外他们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这样的人是可以和自己的母亲或姐妹结婚的，因为他已经是一个全新的人了，所以所有过去的关系和连结都已经被完全打破了，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其实不是只有犹太人才有重生这个概念，撒旦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假冒神的真理，他甚至在这个世界中也伪造出了重生这个概念。其实早在耶稣降生之前的时候，古希腊就已经有了奥秘宗教，这些宗教的基础都是有一个受苦死亡然后复活的神，他们又是从哪里得来的这个概念呢？如果一个人想成为这种宗教的成员，他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入会仪式，在这个过程中感同身受那位神明所曾经经历的苦难和胜利。当这种认同的仪式全部都结束了以后，最后的入会仪式，用奥秘宗教的话来说，就是第二次降生。有一位名叫阿普列乌斯的希腊人，他就经历了这一系列的仪式，后来他把这个记录了下来，他是这样写到的，他经历了心甘情愿的死亡，从而获得了属灵的新生，就此重生。在 弗里吉亚的奥秘宗教当中。在入会仪式结束后，他们要让新入会的人喝奶，这是在象征他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最不可思议的一个奥秘宗教仪式，有点接近真理，但又与真理相去甚远。这个仪式被称为太阳神屠宰公牛。在这个仪式当中，新入会的这个人先被放在一个坑里，在坑的上面盖上一个网格状的盖子，然后屠宰一只公牛，把它的喉咙切开，再把这只牛放在盖子上，这样公牛的血就会透过网格状的盖子流到下面的坑里。那么在这个坑里的人就真的是经历了血的淋浴。当他从坑里出来的时候，他就为永恒而重生了。听起来非常可怕。弟兄姊妹们，当耶稣基督出来公开侍奉、传讲重生这个概念的时候，这其实是个很久以来一直就在争论的概念，是个被曲解了的概念。实际上，这个世界在寻求着真正的属灵经历，至今依然还在寻求，各类大师层出不穷。奥秘宗教至今还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距离真理还真不太远。属灵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你必须重生才能进去，才能与之连结。不过耶稣说，通向自由乃至到天堂的属灵世界，起始于圣经所说的那个创造的神。其他任何的来源，任何的所谓真理，都是骗人的，他们不会通向天堂，只能通向地狱。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14:6那里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在原文当中，这句话是个双重肯定的结构，表明其独一性和排他性。耶稣实际上是在说，我就是道路，是唯一的道路，我就是真理，是唯一的真理，我就是生命，是唯一的生命。若不借着我，而且只能借着我，否则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就使得基督信仰成为唯一的真理。我看到过这么一个信息，说在阿肯色中央大学校园的教堂上树立着三个十字架，为此就有人抱怨。该校的校长对此很快予以回应，买来帘子把十字架遮盖起来，说这样的话，这个教堂就对任何信仰的人开放了。而我要说的是，天堂可不是对任何信仰的人都开放的，天堂只对一种信仰敞开大门。好，让我们接着往下看第16节，来看这节经文的第二部分，就是爱世人。我们把这个叫做无法测度的爱。中文和合本圣经没有把修饰爱的那个词翻译出来，在新汉语译本和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当中都把这句翻译为神是那么爱世人。牧师兼宣教士梅尔说，他的儿子曾经这样对他说，爸爸，我爱你就像是100斤，就像是100公里，就像是100块钱，爸爸，我是那么爱你。 在他小儿子的那个小脑袋瓜里，这就是他极尽全力所能表达的了。其实人类的语言也的确是有缺陷，以至于人无法充分的描述神那种无法测度的爱。有意思的是，这节经文描述神的爱的那个希腊语词 agape， 在原文当中不是指感觉，而是指行动。我们有的时候也常常把 agape 这种爱呢翻译为舍己的爱，就是出自于神的那种爱。那么神在显明他的爱的时候有什么行动，做了什么事呢？让我们一起来看这节经文后面的内容，就是这节经文的第三部分，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这是最伟大的礼物。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在希腊文中，独生的意思是唯一的，独一无二的。我读过一篇文章，说有个人在跟一对夫妻交谈，他们在婚姻方面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难处和苦读，彼此也缺乏理解。在交流的过程中，那个丈夫显然带着很大的怒气，对他妻子说，我已经把什么都给你了，我给了你一个漂亮的家，我给了你一辆新车，我给了你一大堆的名牌衣服，连你的衣橱里都已经放不下了。他就这样列出了一个长长的清单，滔滔不绝地往下讲。当他终于停下来的时候，他妻子很平静地说，你说的都对，除了你自己，你把什么都给了我。那么为了显明神永恒的爱，神做了什么呢？他把他自己的儿子给了你和我。谁能想象得出来呢？谁又能解释呢？当年轻的布道家亨利·莫尔豪斯来到美洲大陆的时候，穆迪先生邀请他在他们芝加哥的教会讲道。那天晚上，莫尔豪斯选择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作为他讲到的经文。他讲得非常有激情，大有能力，所以穆迪邀请他第二天晚上接着讲。就这样，他连着讲了几个晚上。在最后那天晚上要结束这一系列的讲道时，莫尔豪斯对台下密密麻麻的听众说，我在尽最大的努力告诉你们，神有多爱你们。假如我能借来雅各的天梯，假如我能登上那个金光闪闪的梯子，最终踏上用宝石铺路的上帝之城，假如我能见到加百列，那位侍立在神面前的天使长，假如我能对他说，加百列啊，请你告诉我，神到底有多爱世人呢？我知道他会怎么说。他会说，穆尔豪斯啊，神是那么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就是这么爱世人。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下面的经文，也就是这些经文的第四部分，叫一切信他的。这是最简单的邀请，叫一切信他的。那么什么才是信？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约翰巴顿作为第一位宣教士 来到新赫布里迪群岛那个时候，那么这个新赫布里群岛是在西南太平洋的一个群岛。当约翰巴顿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发现与他一起工作的当地人不会把他们的语言写下来，于是他开始慢慢学习他们的语言，开始把圣经翻译给他们。很快他就发现在当地的语言当中没有信心这个词，这当然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词，一个人很难去翻译去解释圣经。有一天他和一个当地人一起去打猎，后来他们射中了一只个头很大的鹿，他们把他的腿绑起来用一根棍子抬着，从山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抬了下来，到了巴顿在海边的房子附近。就在他们刚到那个房子的时候，他们已经完全筋疲力竭了，他们丢下那只鹿，那个当地人马上扑通一下坐在了他们那个门廊下的椅子上，他大喊着说，哇，坐在这儿完全放松下来休息休息真是太好了。巴顿见此情景，忽然来了灵感，他激动不已，马上记录下了这个短语，后来在他翻译的新约圣经中就用了这个短语来表达得救的信心、信靠或者是相信。那么他就用当地的语言呢，是这样来翻译这些经文的：神是那么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在他里面完全放松下来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信。其实这个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的骄傲、我们的本性使得我们更愿意帮助神来拯救我们，我们愿意做点什么而不是完全依靠他的怜悯，那样太有辱我们的人格了，太低估我们的能力了。我听到人们说，神就是要按着我的本相来接纳我，我没那么坏。可别这么说，也得这么讲，主啊，尽管在我身上没有什么可以让你来接纳我的，但我希望你能接纳我。如果这样说的话，会让你觉得有什么不舒服吗？你们也许还记得，当那个年轻富有的官去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告诉他，如果他想得救，他必须奉献出他所有的钱财。耶稣为什么对他提出这个要求呢？难道只有成为穷人以后才能得救吗？当然不是。但是那个年轻人的问题是，财富是他和神之间最大的障碍。而在尼哥底母这个例子中，财富不是最大的障碍，耶稣只是告诉他要相信，把他的信心放在一个人身上。为什么呢？因为那才是尼哥底母最大的障碍，他总是信靠他自己的行为，遵守律法的规条。他是个法利赛人，那就是他的救恩。耶稣实际上是在告诉他，要把这一切都丢掉，让你自己完全放松下来，依赖神的儿子所做的工。你必须单单的相信。问题是，为什么要这么急着信呢？为什么这么急着要做出这个决定呢？ 第十六节后面的经文告诉了我们答案。这节经文的第五部分就是不致灭亡，这是永久的解脱，不致灭亡。人们为什么需要解脱呢？这节经文认为，除非你做了什么，否则你自然会灭亡。灭亡可不是消失了，不存在了，而是在地狱的折磨当中永远与神隔绝。现在请大家看第十七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有些人会说，看到了吧，就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到这个世界上来，不是来定世人的罪的，不是来审判这个世界的。这节经文中的差这个词就是差派的差，在希腊语中从这个词衍生出了使徒这个词，就是指把一个人作为信使差派出去。那么为什么说耶稣所带来的信息不是审判的信息呢？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他们之间的谈话后来成了圣经中所记录的最重要的一次谈话，因为在这个对话中我们发现了救恩的秘密。在他们对话的过程中，耶稣为我们澄清了好几件事情，我们先一起来回顾一下。首先，一个人是有可能非常虔诚，但是却虔诚的不对。其次，一个人有可能是个虔诚的教徒，品行端正，为人正直，但是却正走在通向地狱的道路上。 随后耶稣又用了三个不同的例证来解释重生这个概念。第一个例证是身体的出生，就像你肉体的生命降生一样，你属灵的生命也必须要降生才行。随后耶稣又用了第二个例证来说明重生，就是看不见的风。虽然你看不见风，但是你能看见风所带来的影响。所以同理，属灵生命的降生你也看不见，但是你却能从这个人生命中的改变来看到他。耶稣所用的最后一个例证是以色列人非常熟悉的一个事件，就像以色列人必须仰望那个举起来的铜蛇才能得救一样，你也必须仰望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的救主才能得救。那么这不是一个人造的解药，而是由神所默示告诉我们的，是由神而来的，由神来提供的解药。这个解药是给尼哥底母的，也是给我们每个人的，这就是神拯救的计划。现在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要把这节经文分成六个部分，其中有些部分我会简单的讲一下，有些部分我会详细的解释。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个字，神，这是真正的源泉。这节经文一开始就指向了神，这让我想到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来源于神，神是创造者。所以同理，我们属灵的生命或者说重生也是来源于神，神也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创造者。好，让我们接着往下看第十六节，来看这节经文的第二部分，就是爱世人。我们把这个叫做无法测度的爱。中文和合本圣经没有把修饰爱的那个词翻译出来，在新汉语译本和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当中都把这句翻译为神是那么爱世人。有意思的是，这节经文描述神的爱的那个希腊语词 agape 在原文当中不是指感觉，而是指行动。我们有的时候也常常把 agape 这种爱呢翻译为舍己的爱，就是出自于神的那种爱。那么神在显明他的爱的时候有什么行动，做了什么事呢？让我们一起来看这节经文后面的内容，就是这节经文的第三部分，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这是最伟大的礼物。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在希腊文中独生的意思是唯一的，独一无二的。我读过一篇文章，说有个人在跟一对夫妻交谈，他们在婚姻方面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难处和苦读，彼此也缺乏理解。在交流的过程中，那个丈夫显然带着很大的怒气，对他妻子说，我已经把什么都给你了，我给了你一个漂亮的家，我给了你一辆新车，我给了你一大堆的名牌衣服，连你的衣橱里都已经放不下了。他就这样列出了一个长长的清单，滔滔不绝地往下讲。当他终于停下来的时候，他妻子很平静地说，你说的都对， 除了你自己，你把什么都给了我。那么为了显明神永恒的爱，神做了什么呢？他把他自己的儿子给了你和我。谁能想象得出来呢？谁又能解释呢？当年轻的布道家亨利·莫尔豪斯来到美洲大陆的时候，穆迪先生邀请他在他们芝加哥的教会讲道。那天晚上，莫尔豪斯选择了《约翰福音》3:16作为他讲道的经文。他讲得非常有激情，大有能力，所以穆迪邀请他第二天晚上接着讲。就这样，他连着讲了几个晚上。在最后那天晚上要结束这一系列的讲道时，穆尔豪斯对台下密密麻麻的听众说：我在尽最大的努力告诉你们，神有多爱你们。假如我能借来雅各的天梯，假如我能登上那个金光闪闪的梯子，最终踏上用宝石铺路的上帝之城，假如我能见到加百列，那位侍立在神面前的天使长，假如我能对他说：加百列啊，请你告诉我，神到底有多爱世人呢？我知道他会怎么说。他会说：穆尔豪斯啊，神是那么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就是这么爱世人。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下面的经文，也就是这些经文的第四部分，叫一切信他的。这是最简单的邀请，叫一切信他的。那么什么才是信？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约翰巴顿作为第一位宣教士来到新赫布里迪群岛那个时候，那么这个新赫布里群岛是在西南太平洋的一个群岛。当约翰巴顿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发现与他一起工作的当地人不会把他们的语言写下来，于是他开始慢慢学习他们的语言，开始把圣经翻译给他们。很快他就发现在当地的语言当中没有信心这个词，这当然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词，一个人很难去翻译去解释圣经。有一天他和一个当地人一起去打猎，后来他们射中了一只个头很大的鹿，他们把他的腿绑起来用一根棍子抬着，从山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抬了下来，到了巴顿在海边的房子附近。就在他们刚到那个房子的时候，他们已经完全筋疲力竭了，他们丢下那只鹿，那个当地人马上扑通一下坐在了他们那个门廊下的椅子上。他大喊着说：哇，坐在这儿完全放松下来休息休息真是太好了。巴顿见此情景，忽然来了灵感，他激动不已，马上记录下了这个短语，后来在他翻译的新约圣经中就用了这个短语来表达得救的信心、信靠或者是相信。那么他就用当地的语言呢，是这样来翻译这些经文的：神是那么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在他里面完全放松下来的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这就是信。其实这个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的骄傲，我们的本性，使得我们更愿意帮助神来拯救我们。我们愿意做点什么，而不是完全依靠他的怜悯。那样太有辱我们的人格了，太低估我们的能力了。我听到人们说，神就是要按照我的本相来接纳我，我没那么坏。可别这么说，也得这么讲。主啊，尽管在我身上没有什么可以让你来接纳我的，但我希望你能接纳我。如果这样说的话，会让你觉得有什么不舒服吗？你们也许还记得，当那个年轻富有的官去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告诉他，如果他想得救，他必须奉献出他所有的钱财。耶稣为什么对他提出这个要求呢？难道只有成为穷人以后才能得救吗？当然不是。但是，那个年轻人的问题是，财富是他和神之间最大的障碍。而在尼哥底母这个例子中，财富不是最大的障碍。耶稣只是告诉他要相信，把他的信心放在一个人身上。为什么呢？因为那才是尼哥底母最大的障碍。他总是信靠他自己的行为，遵守律法的规条。他是个法利赛人，那就是他的救恩。耶稣实际上是在告诉他，要把这一切都丢掉，让你自己完全放松下来，依赖神的儿子所做的工。你必须单单的相信。问题是，为什么要这么急着信呢？为什么这么急着要做出这个决定呢？第十六节后面的经文告诉了我们答案。这节经文的第五部分就是不至灭亡，这是永久的解脱，不至灭亡。人们为什么需要解脱呢？这节经文认为，除非你做了什么，否则你自然会灭亡。灭亡可不是消失了，不存在了，而是在地狱的折磨当中永远与神隔绝。现在请大家看第十七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有些人会说，看到了吧，就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到这个世界上来，不是来定世人的罪的，不是来审判这个世界的。这节经文中的差这个词就是差派的差，在希腊语中从这个词衍生出了使徒这个词，就是指把一个人作为信使差派出去。那么为什么说耶稣所带来的信息不是审判的信息呢？请大家看第十八节的前半部分。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耶稣没有带来审判的信息，是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处在审判之中了。也就是说，为什么要审判一个已经被审判了的世界呢？当然不。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天使们清楚地宣告了他来的目的。在路加福音二章十一节， 他们告诉那些牧羊人，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要为你们生下来的这个人不是审判者，不是老师，不是医治者，不是哲学家，而是救主。路加在他的福音书当中，在第19章第10节还写道，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如果这个世界缺少知识，那他们需要教师；如果缺少技术，那他们需要工程师；如果缺少钱财，那他们需要金融专家；如果缺少快乐，那他们需要娱乐界的明星。但是现在这个世界正在灭亡，每个人都走在注定死亡的道路上，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位救主。现在还有那么多人不认识基督。当我在拥堵的市区开车，当我在商场里、在街道上或在写字楼里看到那么多人的时候，我在想，主啊，我们怎么才能向他们传福音呢？几乎每一周我都能见到有些人信主了，通常在第二天早上我会把这个事分享给家里人。尽管我的孩子们当时还在小学二年级和幼儿园，但我希望我的孩子们懂得得救的必要性，还有得救所带来的快乐。我的一个儿子在写一篇作文的时候，用几句话把福音的故事写在里面，最后在结尾的时候写了这么一句话：如果你想要得救的话，请给我爸爸打电话。想象一下，老师在一个孩子写的作文当中看到了你需要得救这么一句话，该是一个怎样的情景呢？所以对于那些承认需要耶稣、愿意单单相信他而得救的人，在这节经文的最后，也就是这节经文的第6部分，耶稣说反得永生，反得永生，这是最美好的确信，这是最美好的确信。你能确信你有在天堂上的永恒生命吗？让我们来看一看约翰写这部福音书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请大家把圣经往后翻到约翰福音的第20章，约翰福音第20章，我们来看第30到31节的内容。20章30到31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说真的，我能明显的感觉到使徒约翰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要让你和我确切的知道我们正走在去天堂的道路上。约翰写过一封不太长的信，叫约翰一书，在第5章第13节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没有比知道这个更重要的了。最近有一次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到前面一辆车的车牌上写着我为你保险这几个字。这个重要吗？你可以有100个理由说这个很重要，但是要是放在800亿年当中，这个还重要吗？我还记得在我小时候去一对老夫妇家里去做客，老头80多岁了， 坐在椅子上不能活动，已经快到了生命的尽头。我还记得当时我和我父母还有我三个兄弟当时坐在客厅里。我父母是宣教士，尽管这个老头的孩子们在支持着我父母的服侍，但是这个老头却不是基督徒。我记得我父亲当时跟他讲神救赎的计划，然后问他，你愿意接受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吗？你愿意让他主宰你的生命吗？那个老头说，我不愿意。不知道我父亲当时是怎么想的，但他好像不怕冒犯他，因为他从头到尾又给他讲了一遍。我记得我父亲还搬了把椅子在老头的对面坐下来，我能感受到那种紧迫感。这位老人一辈子为人很好，培养出品行端正的孩子们，自己也去教会做了很多好事儿。但我父亲却在这里告诉他，你还不够好。最后我父亲再一次问他，现在你愿意信靠耶稣基督，接受他成为你个人生命的救主吗？我很清楚地记得那一刻我屏住了呼吸，期待着他的回答。然后那个老人回答说，我愿意。听到他的回答，我的眼泪都流下来了。那个老人在几个月后去世了，我们当时都不知道他的生命只剩下这么短的时间了。在座的各位，你们又怎么样呢？你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了吗？虽然救恩是免费的，但你还是得去要，不要怎么能给你呢？那么你已经要了吗？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一位这样的神，你是那样的爱我们，是那么那么的爱我们，以至于把你的独生子，把我们的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不仅仅是将他的名赐给我们，不仅仅是让我们知道你有这样的一个独生子，你让他在这个世上经历了一切的苦难，并且流出宝血，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天父，这就是你对我们的爱，你是那么那么的爱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在你的面前犯了罪，亏欠了你的荣耀，我们每个人都不配得你这么宝贵的救恩，你这么大的爱，但是你将它白白的赐给了我们。因着罪的捆绑，天父，即使是这样，我们当中还有那么多的人不愿意接受你如此宝贵的救恩，这真的是太可悲了，天父。而我们又是太幸运了，因为我们从你那里得到了这份恩典，是你白白赐给我们的。天父，我们也何等的盼望在我们的家人朋友当中，那些还不信的人也能够和我们一样同享你这份宝贵的救恩，同享你这份丰盛的慈爱，同享我们主耶稣基督那宝贵的生命。天父，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胆量，让我们能够在这些不信的面前能够去传扬你的美名，能够去传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这救赎的功夫，也让他们因着能够听到你的话语，能够去认识你，到最后也能与我们一样能够得救。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听孩子们的祷告，都是奉靠 我们宝贵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